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
兄弟姐妹平安。上面这句出自路加福音第16章12节，是耶稣非常经典的教导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无论在教会还是在生活中，应当认真对待每件小事，因为从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，进而反映出品格。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第26章，看上去没有大道理，也没有改变历史的事件，前19节都是在仔细描述圣殿守门的班次。第12、13节，
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，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。他们无论大小，都按着宗族制迁分守各门。
第17到19节，
每日东门有6个利未人，北门有4个，南门有4个，库房有2个，又有2个轮班替换。在西门街道上有4个，在游廊上有2个。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。
第14节甚至专门提到一个名字，
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，至谦守北门。
读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忍不住要问，这位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，似乎应该参与大卫王的军事和政治决策，充分发挥他的能力，让他守门是不是有一点大材小用，浪费资源呢？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这种安排。首先，可以说大卫时代人才济济，连守门的都不是普通人。其次，可以说守门这件事并不容易，因为圣殿不能让人随意进出，守门的人需要有智慧，谨慎分辨什么人可以接待，什么人需要拒绝。但我认为最表面的含义往往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神需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。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中关于初代教会的记载吗？他们选出7个有好名声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，只是为了管理饭食。无论是大卫时代的守门人，还是初代教会的管理饭食，乍一看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工，但神并不轻看他们。新约中大名鼎鼎的斯提凡就是这7个管理饭食的人之一，从这种普通工作开始，逐渐成长到与会堂中人辩论，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最终成为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人。回到今天的历代志，第1节和第19节2次指出了守门人属可拉一族。这个名字大家也许不熟悉或者不记得了，在几个月前读过的《民数记》第16章里有他的故事。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，当时在旷野流浪的时候，他嫉妒摩西的领袖位置，聚集了一批人反叛，想要取代他，最后被神惩罚，堕入阴间。可拉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但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因为可拉一个人就放弃他的家族，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他的后代。 正如《申命记》中说的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。凡被杀的，都为本身的罪。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信息。无论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怎样的记录，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无需背上家族或者历史的包袱。虽然人类有从始祖亚当来的原罪，但具体的罪行却不会遗传。每个人要按自己的行为获得荣耀冠冕，或接受神的审判。讲述完守门的部分，本章下一段过渡到了看守仓库以及仓库中的圣物。第26、27节解释了什么是圣物。
这示罗密和他的兄弟掌管库房里的一切圣物，就是大卫王、众家族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军长所献的圣物，他们把在战场上掠夺的财物献上，用作修建耶和华的殿。
看守仓库和圣物，特别是用来修建圣殿的物品，无疑是个重要的任务。我们知道大卫为了修建圣殿，准备了很多很多金银珠宝，而管理仓库的人手中的钥匙可以轻易地通向这些数不清的财富。在那个时代，没有电脑管理，如果一次拿走一个银盘子，下次拿走一个金杯，大约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。这就是守仓库的人每天都要面临的巨大诱惑。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圣经中有数不清的关于财物的故事和教导，能抗拒这个诱惑的人不少，远到亚伯拉罕拒绝索多玛王的不义之财，近到新约中的一个行邪术的西门想要用钱来买恩赐，但是被使徒彼得严厉拒绝。也有很多人在这上面跌倒，例如旧约中的亚干，在旷野中出来之后的第一次胜利之后，他贪图财物，导致以色列人全军溃败。新约中的叛徒犹大，他带着耶稣的钱囊，却常常拿走其中所存的。无一例外，凡是能拒绝钱财诱惑的，后来都成为了属灵的伟人，走上了神命定的道路。在这个上面失败的人，迟早都是灭亡。今天的历代志记载中，首先是守圣殿门，下一步就是面对钱财，守住清洁的心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神今天的引领和信息，无论是看门还是守仓库，简单的工作中都蕴藏了美好的祝福。今天历代志中记载的都是小人物，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，没有深奥的道理，但我愿意领受这简单的信息，好像看守圣殿的大门一样，同时也守住我的心，在小事上信实，在钱财上拒绝诱惑。愿神的名得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恩慈的名，阿们。